牧师师母，各位牧者同工，弟兄姐妹们，大家早上平安。在之前的这个列王记下的第十八章的经文哦，我们其实就有看到西西家王被神的评价非常的高，然后他在他过去的这个可以说是上半段的执政生涯里面哦，真的是非常的好。他怎样的走在正路，神就怎样的保守他，与他同在，一直的来带领他亨通。那今天来到第二十章经文呢，我们就看到很可惜的，就是西西家王他来到他下半段的执政生涯，他放下了一个重大的错误，导致呢他的后代都被牵连了。那我想今天这一章对于这个西西家王他下半段人生的这个执政的这个记载哦，其实也是可以用箴言十八章的十二节来做一个概括，所以我们透过这些经文会对整章先有一个概念，就是败坏之先人心骄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那圣经真的是很真实哦，这个人他做的是这样的好的怎样的行在正路的，圣经都记载下来，然后来到他人生的某个阶段有一些不完全，也这样的来记载下来，真的是就对一个人就非常完整的概括，让我们看到人性的真实。那透过西西家王的生命呢，我就想这样的来跟大家分享今天这一章经文的主题是谦受益而满遭损。首先我们来看这个谦受益的部分，是我们看第一到十一节，谦卑得福。在这里呢，我们首先看到西西家他谦卑，第一到第七节是领受到了医治。经文这里说，那时西西家病得要死。这个那时到底是什么时候呢？大部分的这个学者都认为哦，这个那时其实就是之前经文描述这个亚述王西拿基利刚去攻打这个犹大的时候啊。那要留意这个时间，这个时候呢，西西家他已经做王是14年了，那他是25岁开始登基做王的，所以说他此时是39岁，但是他已经得了一个不治之症，因为是病得要死了嘛。那先知以赛亚就告诉他哦，你快要离开这个世界了，你要速速的来交代好你的家接下来应该怎样来打点啊，应该吩咐好每个人应该怎么做啊，这些。当然西西家他是君王哦，所以这里也包括说要对着接下来整个的犹大国怎样来管理，要有一个的吩咐。那西西家他听到这个消息过后哦，他就自卑的来到神的面前，他听到了以后，他马上把他的脸转向墙去看着，然后在那里祷告，求神来纪念他对神的那一份的委身，纪念他对着神来诚实正直的来行事，他也哭泣在神的面前哦。那我想他当下真的是很不甘心，我们想一想那个背景，因为国家在这个时候正在面临一个重大的危机，是有外敌入侵的时候，而如今呢他快要死了。那神因着西西家这个举动哦，也很快的就做出了回应。在以赛亚他还没有走到很远的时候，那就神就已经对着这个以赛亚来说话了。我们可以看到经文这里是有讲到这个以赛亚其实他就是走到了这个中院，还没有到中院在那个西西家王的住处，所以真的是很短的一个时间，神就对西西家的这个祷告很有触动，然后就让以赛亚来回应他，告诉他说呢，神要医治你，西西家你第三日就可以健康的上到神的殿去，并且呢神要给你多15年的这个寿命，也要救西西家跟这个耶路撒冷城哦脱离亚述王的手哦。然后以赛亚他就这样就这样是来宣讲神对着西西家这一份医治的恩典嘛，也告诉他 你要把一块的无花果饼放在你生病的那个患处上面，那个窗上面。那当他的仆人也就这么顺服着去做，西西家他就得到了完全的医治。那这里我们看西西家王他是怎么样来领受这个医治的呢？就是在于他有一个很深的一个谦卑来到神的面前，他心里面真的很渴望，我可以继续的来服侍这些犹大的百姓吗？我过去这么的诚实正直的行在神的面前，但是如今我患了这样的一个重病，哇，快要离世了，然后就来到神的面前。西西家当时的一个心声，然后他真的是很渴望哦，这些百姓能够走在正路，然后蒙神的祝福跟 保护哦。那在第五节我们在这里看一下神是怎么样来评价西西家的呢？这里啊，讲你回去告诉我民的君西西家，我民的君哦，这是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不是很多的君王能够被神这样来肯定的。这里神就是肯定西西家是我民的君，就是我百姓的一个管理者，一个君王，肯定他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在那里忠心正直带领百姓走正路的。那这些这个是神对西西家的肯定哦。所以西西家他因着有这样一个谦卑，他也愿意来贴近神的心，愿意来服侍神，心中就是渴望这些百姓能够走在神的心意，那神就非常乐意医治他，也延长他的寿数，好让他可以继续来服侍这些犹大的百姓哦。那谦卑我们看到哦，原来谦卑可以让人来领受经历神的医治。那这个不单只是当时西西家王的时候在经历的，其实这样的经历今天仍然在发生哦，而且是一模几乎是一模一样的经历哦。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见证。那几年前我们这个祖母堂的香港六一的董贴心牧师哦，他就发现了自己患上了这个乳房的恶性肿瘤就是乳癌。然后呢，这个当时的在一个他们的小组 MG 的门徒小组里面这个香港六一的主任牧师张安年牧师跟张师母哦，就有感动要做同样的事，就是要把这个无花果饼呢就放在这个患处上面，鼓励他要这样来，因此也一同来经历西西家王这个疮得医治的这样的一个神迹。其实当时董贴心牧师是分享说，哇，这个无花果饼是一个黏黏的东西，有点黏的，要这样贴在那个患处其实是不舒服的，但是他还是就是凭着信心相信，凭着信心相信当下领袖而来的这样的一个感动，他就把这个无花果饼放在了这个肿瘤上面贴了一个的晚上。那第二天其实肿瘤还是在，但是就这样他就凭着信心相信，那一个月过后呢，一节半食指大小的这个肿瘤完全消失，他也不痛，经过检查真的确认是不见了。那我们这里看到从贴心牧师他的经历里面看到如果他没有那一份谦卑，就像西西家王一样，他是没有办法来经历这份医治的恩典的。这里真的是一个很大的突破，一个理性。今天有时候我们领受说要做一些先知性的行动或者是有一些比较夸张的，比较理性上觉得比较离谱的，就好像把一个黏黏的无花果饼贴在一个长肿瘤的一个的地方，这真的是需要突破我们的理性的。但是当我们人真的是能够谦卑，我们先不要说这个东西到底它合理还是不合理，我们先谦卑 OK 这是从领袖而来的感动，不妨尝试然后我们在追求的时候就是带领追求的我们的牧者同工，他有一个那样的感动。如果我们就是站在那里什么也没有回应，其实我们真的就没有像西西家那样的一个的谦卑，包括这里贴心牧师他的经历也是。但是如果我们有这样的谦卑呢，原来就是 帮助我们能够来领受医治，领受神的恩典。其实神也在从天上看，有时候领袖一个的感动，神也在看，诶，这个人他这么的谦卑，其实神就会盖章啊，领袖还有当下有可能像我刚才讲的这个啊，在带领追求的我们的牧者同工，在宣告的，神看到我们回应的时候，我们那一份谦卑，神就为我们来奇妙啊，成就奇妙的事哦。所以其实我们可以按着这个真理哦，就可以鼓励我们患病的弟兄姐妹呢，可以效法西西家王这样来经历神。患重病的弟兄姐妹，尤其是我们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尤其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呢，要对神来诉说我们愿意来服侍神的那样的一个心志。过去我也真的听过好一些的见证，就是来到了人生的一个重病的时期，然后也是我听到了一些的肢体他的见证，就是说，主啊，其实我是更加愿意还可以活着来服侍你，我活着不是为了自己怎样，我也把这个主权交给你。然后呢，最终真的我也听到这些的经历，然后神也让那位祷告者真的是经历医治，然后受束加添，继续走在神的心意来服侍神哦。那真的，当我们这样来谦卑的时候，会大大的来领受神的医治的。而且哦，我们这样的来谦卑哦，也不只是来领受医治而已，谦卑更加是会让我们人来领受到各种不同的恩典的。那再举一个例子，我们都看到那个不倒翁，他一直都不会倒嘛。其实因为不倒翁他不倒的原理就是那个重心很低。其实我们在属灵上也是一样，如果我们谦卑，我们也是会蒙受一份什么样的恩典呢？真的，我们遇到怎样的一个光景，怎样的一个挑战，周围可能真的人很多的无理，很多的不合理，各种各样的这些的患难临到的时候，我们在信仰上仍然能够持守，因为我们重心很低嘛，我们不会对着神说，神啊，为什么这些事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所以谦卑真的是让我们不单来领受医治，也会让我们人领受许许多多的恩典和祝福的。好，就这个点我们就看到这里，我们再往下看哦。第八到十一节我们继续看这个谦卑领受的这个益处跟祝福。谦卑会领受厚爱。那刚才我们在第七节我们看，人就取了来贴在窗上，王便痊愈了，就是贴那个无花果饼。那西西家已经得了痊愈，但是来到第八节我们看，西西家问耶和华说，耶和华必医治我，到第三日我能上耶和华的殿有什么兆头呢？这里仿佛他西西家是有一点的小信哦，他担心自己没有得到一个完全的医治，可能当下有一个医治，然后他担心没有得到完全的医治，所以呢，他就向神求了一个他第三天真的能够上到神的殿的一个印证。这仿佛真的是一个人性，有时候我们真的在聚会当中经历了一个医治，别人为我们祷告经历了一个医治，我们也会觉得是不是真的完全好了这样。那西西家在这里他就是这样的向神求这个的印证咯，然后他也在这个先知以赛亚给出的这个印证的选项里面，他选择了一个更大难度的神迹，就是他要这个日影是要来倒退十度。倒退就是说时间要往后，时间要消失。那本来是时间是往前走的嘛，都是一直这个世界的时间都是往前走的嘛，但是他要求这样的一个神迹，他觉得这样是更难的，来印证神必完全的来医治他。就这个按着当时的这个日晷的设计哦，其实这个十度当时的日晷设计就是时间要倒退四十分钟。那我们先看西西家他的生命哦，从宗教的角度我们很容易就看到，哇，西西家你真的是很小幸啊，你都已经这样来经历了，然后你过去你看你走在神的路上，你是不是亨通，你是不是很多的经历神，我们会这样的来看他。但是从生命树的角度呢，我们看 这里西西家他提出这样的一个回应，其实神并没有责备他。我们想，对于一场刚生了一个大病的人，知道自己要死的人，神知道他的软弱，所以神给了他一个选择，来让他选。本来这个神迹已经很难了，你要时间往前走40分钟，突然间往前走了40分钟也是很难，但是他这个更难的，这个往后退的这个神迹作为印证，来提升西西家对着神的信心。因为在当时的局势真的是很难，我们回想之前的经文，知道北国已经灭国了，西西家是在以色列当中仍然在持守带领百姓的这样的一位君王哦。那在历史上我们看到神让时间改变呢，其实只出现了两次，大家如果能够回顾圣经的历史，第一次是在约书亚年代，就是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在攻打亚摩利人的时候那时候约书亚祷告让日头停住哦，那神那时候垂听。这第二次呢，就是在西西家执政的时候，就是今天经文所记载的。那其实科学家已经印证哦，在他们来推算来考察这个太阳的循环的时间跟周期里面，他们发现历史上少了一天，有24个小时不见了，其实就是圣经所记载的这个约书亚年代约书亚的祷告少了23小时的20分钟，西西家年代呢是少了40分钟，两个加起来刚好是一天哦。那如果弟兄姐妹是感兴趣的，你们可以上网去搜索这样的信息哦，里面解释的更加的详细哇。那些科学家，尤其是一些没有信主的科学家，他们看到了这样的一个这么奇妙的一件事以后哦，也就是有他们基督徒的这些的科学家也对他们传福音，他们就信了主哦。那透过这个的经历，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西西家他是大大的蒙神的厚爱的，神不会随便做出这样的一个神迹，当然也是对着我们后面的人来做见证啊，让那些科学家可以发现从哪里找到答案，从圣经里面找到答案，不是透过科学在那里去推算啊，去怎样。我不是说科学就不对不精准，而是科学其实也是神在整个创造里面一个范畴里的而已，很多东西真的是很有限了，理解。那我们回到经文看西西家他的谦卑，他的谦卑让他大大的经历到神对他的厚爱。其实今天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人怎样能够特别的来蒙神的恩宠，其实我们可以看我们周围的肢体，谁是比较蒙恩宠的，不一定说他生活都很非常的富裕，但是他在很多的事上就是能够蒙恩宠。我们也可以看这类的肢体其实生命当中都是会有一个的谦卑。所以这里也好像就是那个水，我们想啊，水是从高处往低处流，它最终会去到哪里呢？它会去到低处，它在高处，水一直从山上往下流，它在上面的一个湖啊，一个池子啊，它会停留，但是它最终还是会流到低处。所以最终水承载最多的就是海平面那个海拔比较低的地方啊，那个水就承载的比较多。所以我们怎样能够承载神的水流，神的恩高，就是这里讲到甚至讲神的厚爱，就是我们更多的谦卑，我们就能够来大大的来蒙受神的恩宠哦。那不过我们也要留意，就是当我们人其实我们很蒙祝福啊，因为刚开始我们就是认识神，知道神的法则可能过去我们都活在一个埃及的背景，就是有一些的捆绑，有一些的罪。我们认识神了以后呢，刚开始我们都是会比较谦卑的，然后我们愿意走在神的心意，我们也很蒙神的恩宠啊。但是我们也要留意哦，我们会不会在这种特别蒙恩宠蒙福的时候，我们也会飘飘然，然后我们的生命呢就很容易就会从原来的那个谦卑就进入到了一个的骄傲自满的里面。那就好像刚开始我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经文箴言18:12提醒我们哦，败坏之先必有骄傲， 那很不幸的，我们再往下看今天的经文，西西家王的生命真的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在第二部分的经文，我们看到12到21节，西西家他的骄傲遭祸。第二部分的经文，我们就看到这是历史上面的又一个的借鉴了。我们先看第一个小点，12到15节，炫耀财富遭祸。当这个巴比伦王的儿子比罗达巴拉旦，他听见西西家患了这个不治之症，得了痊愈。那个比罗达巴拉旦哦，他非常的惊喜，因为这个病都是没有办法医的。然后他听到得到了医治，他非常的惊喜，他也写信啊，送礼物啊，来恭喜这个的西西家，因为国家跟国家之间有一些的邦交嘛，然后就有一些这样的做法。那为了对这个送来的信啊、礼物啊的使者表示这个欢迎啊，西西家他得痊愈了嘛，他也非常的高兴，他就把他家中还有整个犹大国的宝物呢，都给这个使者看了，他非常的高兴，甚至他对着先知以赛亚说，他没有一样国家里面的好东西没有给这个巴比伦来的使者去观看。其实当时西西家他就是在经历这个痊愈以后，真的是太兴奋了，心里面也开始有一点这种沾沾自喜，就把自己给膨胀了起来，因为神的恩宠厚爱实在是太大了，仿佛他就开始觉得 I am somebody 这样，他就觉得骄傲了起来，然后就为之后埋下了祸根。其实今天我们都有听过一个说法，就是说钱财不可露眼啊。但是我们心高气傲的时候，可能我们都明白哦，钱财不可以露眼，但是我们心高气傲的时候，我们也有可能做出跟西西家一样的东西。比如说啊，我们在学生年代的时候，可能我们有一个新的手机，特别是最贵的，现在是iPhone 13 Pro Max， 然后就会跟同学来炫耀。比方说举一个例子，那钱财不可以露眼，当然我们知道在新加坡还比较好，这个我们比较没有这样的习惯，因为我们都习惯我们的东西可以很安全的吃饭啊，去哪里啊就放下放在一边，因为这里的法律法治毕竟还是比较好的。但是在许多的国家不是这样的哦。那前段时间我看到了一个的报道，就是巴西有一个的网红，他网红嘛，他收入很高，有很多的广告啊这些，他就赚很多的钱，然后他就穿金戴银，经常在网络上面炫富。后来他被找上了，有人就对他谋财害命，把他的就是他身上的东西都给抢了，然后最后也把他杀了。所以真的让我们看到，我们要学习谦卑，尤其我们有的东西，物质也好啊，看不见的恩赐也好啊，反正就是我们拥有的东西，我们所蒙受的祝福，我们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得的，我们是把荣耀归给神，而不要去到人的面前去炫耀哦。那除了说因为骄傲而炫耀财富遭祸呢，其实西西家他带给家族这个遭祸的问题更是在于哦，西西家他在这里听到神的审判后没有一个悔改的意思哦。16到21节，这是第二个小点我们看到的。当这个西西家他告诉先知以赛亚，他把这些的宝物都给巴比伦的使者看了以后呢，以赛亚他就对西西家发预言说，你家中从列祖到现在积蓄下来的这些的产业都会被掳到巴比伦去，然后你自己所生的后代当中呢，也会有人被掳到这个巴比伦的王宫去做太监。那当西西家他听到这样的审判的信息，我们看经文哦，他的做出的回应非常的奇怪，他觉得神你讲的话甚好啊，只要我自己活着的时候我国家太平稳固就好了，没有一点悔改的意思。他也没有考虑到我自己是没有遭殃，但是我们的子孙后代会遭殃啊。果然这150年过后呢，巴比伦人就这样攻破了耶路撒冷，把人跟财物 掳到巴比伦去，成就了这个先知以赛亚在这里的预言哦。那就是西西家他一下来的这个，因为真的是太兴奋了，经历这么大的神迹而来的一个骄傲啊、自满啊，导致了他活在了这样的一个蒙蔽当中。哎，过去他遇到问题他很自卑的，但是这下我们看到他没有来悔改，他也没有一个对着自己子孙的那一个的爱。那其实我们现在现今我们在新闻媒体都看到全球都在面对一个很大的危机，就是这个气候问题嘛。为什么我们要来考虑这个气候问题？其实就是关系到我们的子孙，当然很切身的，我们自己也在经历了这个气候问题。如果我们没有一个说我们要爱我们的孩子，爱我们的后代啊，在当因为我们还不知道主回来的日子，如果我们真的就是我们顾好我们自己而已啊，这个我们今天继续的来消耗这些的资源哦，然后其实最终就会带给我们子孙的后代的问题。那真的其实我也有听过人就是讲过，有人讲我下一代怎么样我是管不了的，我就顾好我自己就好了，他那时候怎么样的是他自己管呢、啊、仿佛这也就是西西家他这里所呈现出来的一个问题。这个其实是一个很扭曲的观念来的。那我们人真的我们不应该只是考虑到自己哦，我们应该爱我们的孩子，爱我们的孙子，我们的子子孙孙都要带领他们走在神的正路当中，也持守神所应许给我们的福分当中哦。那让我们真的把这个有爱的这个真理注入我们的生命，其实我们就能够发现圣经的教导，活出圣经的教导，爱是一份舍己的。我们看见今天很多人真的因为有爱为孩子舍命，为孙子舍命，都是愿意的。所以我们不应该只是专注自己，我们也要考虑我们真的是我们的子孙后代。那再往下看经文二十节讲哦，当这样的事情发生了以后，后面在西西家他的人生当中，经文就是二十节就是记载西西家他引水入城的这个功绩。那他的治理好不好？很好。过去主日的时候牧师有跟我们分享西西家他当时挖出来的水道真的是建得很好。我们想如果也是按着当时的一个的工程的水平，当时很多的仪器都是没有的，他能够做出这样来引水入城真的是非常的优秀。那因为曾经这个耶路撒冷他们也被亚述人来围困嘛，当时缺水真的是很让人绝望的。我们自己想一想，我们口渴的时候没有水喝的时候就明白那一种心情了。所以引水入城的这个工程我们非常可以非常的来肯定西西家。但是西西家离世跟列祖同岁以后呢，我们看到这个二十一节，起来接续他作王的是他的儿子马拿西。我们再往后看这个经文哦，就会看到马拿西他是一个多么恶的王啊，跟他的父亲真的是完全的一个好像是180度的这个不一样。那如果西西家他是懂得来悔改，他向神来求恩，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每一次神宣告了审判过后，只要人愿意来悔改，其实神都是愿意来扭转的。就好像约拿宣告了这个尼尼微城要倾覆的审判40天，但是整城的人来回转，哎，审判就过去了。那我们看到哦，如果西西家也是这样，他懂得悔改向神求恩，他好好的来教育他的下一代，我相信神是绝对愿意来施恩的，整个的局面也是会扭转的。可是这里的结果是西西家他的事工做得很好，但是他的育儿却是失败的。这里也是对我们一个极大的提醒，今天我们作为父母的，我们有真的是花上时间心思来教导养育我们的孩子走在正路吗？还是说我们事工做得好，事工包括好像我们的事业啊，我们包括我们真的手上在做的事工啊，这些我们都要来思想哦，从西西家的生命 所以谦受益满遭损、哦、来到总结的时候，我们真的要看到我们要来持续的领受神所赏给我们的福气，持续的来领受神的恩典呢，我们真的要一直保守自己活在一个谦卑的里面，要我们都要来除去我们那种高抬自己，我们得到了一些东西我们就没有把荣耀来归给神，我们生命里面的那种骄傲啊、自满啊、还有自大，我们更是要除去我们生命当中有了一些扭曲的那些非神的信念，这些是我们需要透过神的话语来校对自己的生命的，这样我们就要保守自己呢，可以一直的活在一份属神的谦卑当中，而且我们也是让这份的祝福不单只在我们身上，我们也是一直的传递在我们的子孙后代当中哦。好，这是我今天的分享，我把接下来时间交给牧师。
OK， 弟兄姐妹早安。 OK， 我们今天在这一章列王记下二十章看到这个西西家的他的人生的后面这一段路所经历的事情，哎呀，在这段事情当中，我们可以真的也好多的好多的感触，很多的思想。你会看到说，当中一个人怎么去经历神，可以是非常非常大的这些的奇妙的神迹。可是一个人怎样子能够留心自己的所经历所走的路，也真的是有很多自己要负的责任跟那个的代价。哦，特别我们从刚刚同工已经分享了，我想再补充多一点，就是刚刚我们看到这个所谓西西家得病，后来神已经透过先知来告诉他，意思是说这个病带来的结局是死。所以我们也看到说，很常神如果已经定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还可以改变吗？我们在想神的旨意嘛，神如果定下你的时候到了，透过一个病然后就让你离开，这个似乎就是一个好像神已经定下的事情。神已经定的事情，其实透过人的祷告原来还可以改变。有时候我们会思想，到底神的旨意，如果神有一个计划，神有一个命定，那定的岂不就是没有人可以改变了吗？原来透过人的祷告，迫切的祷告，今天所讲的是谦卑的祷告，其实是真的是可以带来改变。当然我觉得这个祷告间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就是关系。好，就是说一个人跟神的关系，一个人的跟神的关系够深的时候，你要发现到原来即使神有一个计划，有一个安排，好，西西家时候到了我借着一个病然后你就可以回来了，可是西西家当下出现了这个所谓的面壁思过就好像在神的面前真的是把自己心中的那一种觉得时候还没到，我还要继续留下，我还要的这样的一个的心中的渴望说出来的时候，神竟然可以转念之间，好了，神本来是计划了，可是你求好了，那我就给你吧就这样子。那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看见所附加的这个要求，坦白说是有一点过分的。所谓的过分就是说我透过先知告诉你了，你还不信吗？你不信，不信就算了，本来应该是可以这样子，但是神竟然可以透过先知以赛亚就给他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印证，而这个印证竟然要求的这个印证是那么大的一个的情形，就是整个大自然都因为你要有一个印证而整个大自然改变。你知道这个大自然改变是背后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就是神有一个定律，神的定律是整个大自然就按照神创造的时候的一个定律来运作，这是神的定律。而当下西西家求的竟然是神啊，可不可以在你这个定律里面做一点改变？哇，这是什么？这是什么祈求？这是 何等的过分。你可以想象，就是竟然来求这个太阳这样的移动的方式，不但是停一下，退一点，那这个是一个何等的不可理喻的一种的要求嘛。那你想象，谁可以做这种要求？今天一个孩子要跟他的爸爸求，爸爸，爸爸是每一天要去上班 ，OK， 这个是自然的。每一天上班哦，他有重大的责任或者甚至他是一个部长，要处理国家大事，非常大的一个责任。可是这个孩子的跟爸爸的关系很深，深到一个地步，爸爸，爸爸，我今天就是想要你留下来，好不好？今天不要上班，要你留下来啊。当这个孩子跟父亲的关系深到一个地步，爸说 ：“OK， 好啊，你既然有这样特别一个要求，什么国家大事我都可以暂时放下。孩子，我看中你，啊，你的要求我看中，好，我可以放下。你可以想象，西西家可以对神做出这样的一个的呼求，可见这个是一个背后一个何等深的一种的关系。那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可以看西西家。”他有长处，他有也有不足的地方，可是单单你会看到这个祷告怎么样能够蒙垂听呢？这是一个何等的关系。所以我想今天我们真的在神面前求神给我们从历史的这个事件学习的当中所看到的这个是一个不可能成就的神迹，或者这个神迹太大了，我们怎么可能向神求这样的神迹。今天如果你忽然间要来求一个时间倒退我们大概没有人敢这样求，但是这个事情，我们姑且不去看，我们求不求这样的神迹，而你看到这个事情的背后是一种跟神的关系。那我想这个部分倒是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来渴慕的，来学习的，就是跟神的这种的关系。那这个关系的维持，而且是需要持续。那个持续就正如礼拜天我们思想到跟神的那个关系，在凡事上爱神就是要听神，就是要求问神。但是坦白说，我们在很多事情上会不知不觉就忘记，这个我不敢说我们从此不会再忘记，我们只能够说我们要常常被提醒。所以当神的话我们读到什么地方，什么地方给我们提醒，我们就再一次的反省。因为人真的很容易在得了经历了神迹经历了祝福之后，我们就放松，我们就忘记，我们就忘我所以这个是当然在西西家的人生当中后半部为什么西西家会有后半部的这样的一个好像看起来又显出他的骄傲，显出他的败坏，显出他后来才又生了这个马拿西这个儿子，成为以色列当中最恶的王那个是后面我们接下来还要再看的。那就是好像有一点，如果按照神的时间就被召回去了，其实免了后面很多这些不好的东西。可是当人想要而神也给了他，后面你要怎么过你的生活其实显得更加重要。所以我想西西家有后面的这段经历，其实这段经历岂不是成为我们的人生一个更大的一个提醒。如果西西家没有后面这一段，我们可能还没有意识到原来一个跟神的关系那么好，那么真，那么爱神的基督徒我们姑且说基督徒属神的人，可是往后生命还是可以面对很多的考验。所以今天我们要在神的面前更加的向神求这样的一个的恩典就是免得我们在顺利祝福的当中反而就失落了。好，求主帮助我们。